弟兄姐妹，圣诞快乐。今天我的喉咙有点哑，已经有五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特别为我祷告，因为礼拜三我就要到英国去，有12天的短宣，在那边也有蛮重的侍奉，我也知道好像是一个征战在开始呀，特别求神上帝来祝福我，也帮助我，也望弟兄姐妹在主里能够来为我祷告，来为我守望。这次的圣诞借着小朋友们还有年轻人的敬拜，我突然觉得孩子们好像长大了，突然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们多起来了，他不简单呐！11号的晚上，十几个年轻人竟然能够串一台整个的敬拜，不简单，上帝的灵与小朋友们同在。你看看今天也不一样，只有10来个小朋友，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弹的弹，拉的拉，唱的唱，跳的跳，你们还发觉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用口哨来吹的那个声音的，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听清楚，但是你知道看到孩子们心里也都将荣耀来归给神。再过不了几天就是圣诞节了，说真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因为时间久了，我们似乎也习惯了，我们常常把圣诞，一年一度的圣诞当作一个节日，就像我们一过感恩节，我们的社区里只要一过感恩节，家家户户就要开始布置圣诞的灯饰。那我们是来到这边新来乍到，嘿，第一年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二年开始学样，但是没有学像，因为他们有统一的布置，所有的灯都是白灯，哇，其实是很好看的，但是我也不懂，我觉得花的灯应该更好看，所以我去弄花的，整个的社区的就是我一个灯是花的下面。今年我改变了，跟他们同步法了，哇，所以啊，你只要礼拜三祷告会走进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你就会看到非常的美丽，地下全部是白灯啊，树上是彩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在想说，我盼望外面的热闹好看，同样也能促使我们去多多思想庆祝圣诞背后的经义。最近我在读希伯来书，我读到了一上来的3句话，我突然觉得上帝好奇妙啊，借着希伯来书头3句话就开宗明义的将整个圣诞的经义表明了出来。今天我们的应用经文就在头3句话上，在希伯来书，大家可以翻开来看一看，上帝在2000年前曾借着他的仆人怎样将上帝将圣诞的心意来表明的。希伯来书1节，第1章第1节，第2节第3节，我们来看一看，借着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同来纪念圣诞。旁边如果有没有圣经的，我们旁边可以翻开帮助他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章1节到3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诵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大家看到这里的他，其实讲的就是耶稣。我今天借着这经文讲3节。第1节是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借着这句话你想到什么，你听到什么？原来圣诞是神为了完成他最终的也是最完全的启示。我们大家手上的圣经可以知道是分旧约和新约的，旧约和新约不只是年代和时间的问题，好像在主耶稣之前是旧约，耶稣来了是新约。从神启示人的角度看，旧约新约是神与人立的2个约，旧约是新约的预备，新约是旧约的继续。旧约指的是神借着律法与人立约，也借着他的先知向人启示他的拯救，启示他的公义、慈爱和良善。但是如果拿旧约与新约相比， 旧约毕竟是间接的，那些当作替罪被杀的祭物也只是象征性的、预表性的。过去人们借着律法、借着先知看上帝，常常是模糊的，是片面的，是不完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旧约是有瑕疵的，是欠缺的。圣经说，如果旧约，圣经在这里称为是前约，如果前约没有瑕疵，就不用着寻求新约了。我们接着往希伯来书翻到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来看一看新旧约的比较，上帝怎么来颂扬圣诞的主。希伯来书八章六节、七节、八节、九节、十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诞的意义，这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要来与人重立新约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今天神将律法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写在了我们的心上，再也不是写在石头上了，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新约。这句话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了我们。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其中有这样几个对比。第一个对比似乎是时间上的，一个词叫古时和末世。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这里的古时不是指远古的时候，而是指圣诞之前的日子，是指神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对人的启示。而这里的末世不是指世界的末日，而是指神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最后的启示。这是第一个对比。其次的对比是众先知和他儿子。神借着众先知和借着他儿子向人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先知都是受造的，他们是被造的，是受神所拣选的，他们是一个神话语出口的一个群体。而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先知中间还会有不听话的，好像我们曾经讲过到叫约拿，他临阵逃脱，好像一个落跑的新娘，上帝来呼召他去完成一个任务，他好像一个新娘临到要出嫁的时候逃走了。而耶稣呢，降世为人，他在地上传道，却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父上帝旨意的。所以耶稣他这样说，圣经说，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耶稣和众先知的区别，一个是只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是被造的，耶稣本身就是上帝，他将神展现给我们。最后一个对比是说晓谕列祖和晓谕我们。如果你看旧约，你会看到神不会直接的与他的百姓说话，他只是借着众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甚至有的时候神先告诉先知，先知再转告掌权的君王， 君王在告诉他带领的百姓，这样转来转去要转好几个弯。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一样，他是直接小于世人，直接小于我们。而且神在新约不再需要借着众先知多时多方，常常是为了一时一地的需要来小于世人。今天耶稣基督一次就把神对人终极的旨意和救赎完全的启示了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来听一听耶稣是怎么说我们有福的。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原来你不要翻掉，还是我们还会回到头来。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在13章16节17节，我们听听耶稣是怎么来说我们有福的。马太福音13章16节17节，听听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这等人是何等的有福。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耶稣告诉我们不一样了，这是新约时代。过去的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看不到，要听你们所听的听不到，今天你们比他们更有福。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圣诞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就不再一样了。你眼前的这个圣诞节对你也就不再一样了，不是过五，再过个3天5天是圣诞节，这个圣诞今天在你的里面就不再一样。你会从这些圣诞的灯饰、圣诞的表演、圣诞的庆贺、圣诞的 party、 圣诞的 shopping， 或者说在所有圣诞的热闹中，你多少会看到圣诞真实的意义，会看到我们在地上庆贺圣诞背后的敬意。盼望你从此以后看到圣诞两个字你不再一样。我们讲第二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1章3节的上半段，上半段说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借着这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这句经文来分享圣诞的第二个意义。多少的时候，如果你传福音，你都会感受到有人在问上帝在哪里，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上帝在哪里，神在哪里，你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圣诞之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降世为人之前，人们确实可以这样来寻求上帝，这样甚至这样来责问上帝。但是在圣诞之后，人就不能再这样求问或者来责问上帝，说上帝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你。因为圣诞就是上帝降世为人，圣诞就是神来到地上，在肉身中显现给世人看。12月11号晚上，这一台年轻人带领的整个的敬拜，我曾经有一个信息短讲，讲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雪夜的小鸟。我们这边很热，你今天穿个短袖你都可以在路上走。我讲说了，在欧洲今年不一样，前两天又是一场大雪，整个机场都没有办法起降，求神帮助我3天以后去到那边不要有这么大大雪。如果在这样大的大雪中，你想一想，你在温暖的家里，在火炉中在烤着火，你突然看见玻璃窗上有一个小鸟想飞到这个屋子里来取暖，但是玻璃挡住了它，外面是天寒地冻，如果它不进来就是死掉了。这个时候主人动了恻隐之心，他开了门，想到窗前把那个小鸟带进小屋来，但是小鸟一看到人来了，他觉得我可能要被这个人给杀了，他就飞走了。人进来了，他又在窗上撞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人唯有一个办法，只有变成一只小鸟才能将雪地中的这小鸟带进来。这个小鸟会告诉他，我也是鸟，我不会伤害你，我可以到里面去取暖，你跟我来吧。 我告诉大家，耶稣就是那天寒地冻，那只从屋里出来引我们进来取暖的，让我们求生的那只小鸟。圣经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没有人看到，如果哪一个人肉眼可以看到上帝的话，那就死定了。连摩西，上帝说我面对面跟他说话的人都无法用肉眼看见上帝的脸面，你只能用看我背后，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没有一个人能够眼见圣洁的上帝。所以如果说你眼见上帝，那你就死定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耶稣将神表明出来。圣经，所以圣经会这样对人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起来悔改。我们也听到保罗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神宽容了人先时就在耶稣来到之前所犯的罪，但是神既然已经借着圣诞，借着耶稣基督充分显明了他自己，人就应该起来悔改归向他。这就是上帝的定义。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意义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声像。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么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旧约时代，所有活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百姓都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的，因为人实在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血气来遵行律法，只能接受神借着律法来临的审判，只能借着一次一次每年一度的宰杀牛羊来赎自己的罪。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守律法。哇，耶稣已经一来到世上就告诉大家，你们世世代代似乎在守摩西的律法，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人守住律法。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所以圣经这么说，因为凡守全律法的，只是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个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犯了重律法。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上帝制定十诫的律法，你不能说我没有奸淫，但是你却撒谎。虽然你没有奸淫，但是你撒谎，你同样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了制定众条律法的上帝，大家知道吗？所以律法的本身来到世上不是其他，就是让你知道知罪。而违背律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所以今天大家看旧约，你会看到比较多的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律法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公义。但是我们其实知道，旧约圣经上说的前约和新约，就是后约是的神是同一位神。今天神就借着圣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将他的恩典和真理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你今天读新约，你觉得好像上帝是不一样，其实上帝是一样的，只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将上帝的另一面真理和恩典更完全的彰显了出来。按照圣诞之前摩西的律法，我们记得圣经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正在行淫，她就被人抓了。按照摩西的律法，她应该当众用石头来砸死，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就把这个女人就抓到了耶稣的面前来，求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啊，如果按照摩西旧约的律法，你看是不是当场要用石头把这个行淫的女人给砸死？耶稣怎么说？今天在你们谁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拿起来砸死他。上帝的灵光照每一个人，虽然你没有犯奸淫，但是你昨天撒谎了，虽然你没有撒谎，但是你后在前天做了假证，你贪婪，你伤害父母，你违背上帝， 所以你同样也是犯罪的。所以当耶稣低下头来不再看众人的时候，圣经描写说所有的人听到上帝的话，没有犯罪的可以用石头来砸他的，所有的人从老到小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按照圣经，按照摩西的律法，那个行淫的女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处死。可是上帝却，耶稣却对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彰显出来的恩典，这就是圣诞带来的结果。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接下来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永远记得圣诞的事实，天父上帝叫耶稣来，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为了叫世人因信耶稣而得救，那就是恩典和真理。在圣经中最有名的一个恩典的故事，大概就是浪子回家了。如果我们这些人都读过一些外国的文学，我们或许知道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我们多少可能看过他的小说。他曾经讲过，世界上没有一篇短篇小说好过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你如果看过浪子回家，你知道短短几百个字就能够将三个不同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重要的还不在一个文学的描写上，如果你读着这个浪子归家的故事，你把自己读进去了，我告诉你，这个浪子的故事就长读长新，在你的里面会永留到永远。多少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个浪子，被上帝召回了家。故事中浪子曾对父亲说了这句话，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看这个浪子好像按照律法在做事啊，按照应得的，我什么应得？爸爸，你死了以后按照摩西的律法，你要将三分之一的财产分给我，三分之二给大哥， OK， 虽然你没有死，一样是我的，你就按着这个给我吧，这是我应得的。多少的没有良心，没有孝心，父亲怎么？父亲就把这个财产给了他。如果是这样，同样按照摩西的律法，当这个浪子把所有的财产都花完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再回到家中想讨一口饭吃的时候，按照上帝公义的律法，他应该受到应得的惩罚，他永远只配做那个雇工，他没有做儿子。但是我们看到父亲赦免了他，没有将律法下他应得的惩罚给他，乃是动了慈心，见浪子归家就连连的跑过去亲他的颈项。这个浪子或许已经多少时候没有洗澡了，他的脖子脏到一个地步，但是天父不看这一些，因着耶稣他连连亲他的颈项。我们圣经上看到什么？看到他，上帝看到天父将手上的戒指拿下来给浪子戴上。戒指代表什么？戒指就代表一个权柄。浪子没有鞋子，天父就把鞋子让他来穿上。鞋子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如果在你面前的人是穿着皮鞋，然后你是赤着脚，你会感到怎么样？所以天父就把那个皮鞋那个鞋子来给他穿上。他似乎是光着身子，似乎只是有一块遮羞的布，但是天父却将衣袍给他穿上。衣袍是什么？是荣耀啊，是荣耀啊，甚至还要宰杀牛羊，让所有的人一同来庆贺。这是什么？这不是律法。如果按照应得的，他永远只被做雇工，但是却因着恩典，他重新成为儿子。所以我们得蒙拯救的光景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恩典单单就是借着圣诞，单单就是借着耶稣彰显出来的，是摩西时代的律法所没有的。今天我们已经不用再宰杀牛羊献祭了，天父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看我们为义了。所以在人类第一个圣诞节，人类两千年前第一个圣诞节，天使报信说了一个这样的话，说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万民的，关乎每一个人的。 关乎每一个作者，不管你今天信主不信主，神的恩典已经下来了。在圣诞之前，记得在圣诞之前，人在律法下被定罪，只有一条路，死路一条。每一个人都犯罪，你不犯奸淫就撒谎，不犯撒谎就贪欲，什么都有，所以只有死。但是当耶稣降世为人以后，人可以在律法之外，在你丑恶的行为之外，只要借着信，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就可以脱离罪的咒诅和死的审判。当行淫的那个被抓的女人仰望耶稣的拯救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当浪子耗尽了所有，认为自己永远不配再做儿子，回到父的家中悔改的时候，父亲对不愿意接纳弟弟的这个大哥大儿子怎么说？你要知道，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快乐。这是什么？这不是应得的律法，这乃是不配的恩典。律法下应得的惩罚，这个儿子没有得着；律法下不应得着的、不配的恩典，他却承受了。这就是圣诞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天使会报信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也什么也没有做，就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上帝为我们生了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圣诞的意义。阿们，弟兄姐妹，把这个话你听进去，你得救了。所以从圣诞之日起，从第一个圣诞之日起，被神称之为末世的时代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再犟嘴辩论说他没有见过神，他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上帝接着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他上帝的本相。你听见了耶稣所做的话，就是听见了上帝的话；你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是看到了他上帝所做的事。耶稣之前，上帝曾借着他所造之物，你所有的看到山水，你所有一切美景，上帝借着他手所造的，以及他所差遣的先知，已经间接的启示了你。但是在圣诞之后，神就道成肉身，直接来寻找你，直接来对你说话。今天神也一样，借着他的仆人，我这个做牧师的口，也直接在对你说话。所以人在圣诞之后，若继续在不认耶稣，末了他要承受比旧约时代更重的审判，因为这是上帝的公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不接受他的，他说末日的审判将会更重。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会为耶路撒冷哭泣的原因。耶稣说，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耶稣的话，这是上帝的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是关乎万民的。好，今天我讲第三句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的后半段。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的后半段，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来好吗？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再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这个他是谁啊？耶稣。神借着圣诞，借着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赎，就是用他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宝血来洗净你我的罪。神曾经借着摩西的律法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大家一起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旧约的律法，所以要赦免罪必须见血。我一见血不死了吗？这个牛羊代替我死，这就是旧约的意思。新约不再一样，谁为我们死了？耶稣。 耶稣。所以新约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为谁被杀？为你我。因为他为你我死了，你承认他，你就不死了。虽然你昨天还在犯罪，虽然今天还在软弱中，但是你如果承认他是你的主，今天你就进入他的国。利未记怎么说？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上帝说，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血里有生命，耶稣的血是生命，所以能够赎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可见圣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了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完成天父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因为唯有无罪的耶稣才能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才能满足上帝在律法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公义的要求。你知道耶稣是为什么？为了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否则上帝就不公义啊，罪都要死啊，谁死啊？可以免了你吗？不行，必须死。谁死？耶稣死。所以神才能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唯有耶稣的死才能涂抹我们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害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格罗西书写的这么有趣啊，他好像说我们是欠债的，在律法上我们都欠了 死的罪，我们都犯律法的。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张纸条，每个人的纸条上面是你的名字，我张志刚，后面是什么？一个死字，我违反律法。所以在未来的审判中，我只要把我名字翻过来就是一个死字。因着摩西的律法我是死了，因着耶稣怎么样？他说把这个有碍于我生命的字句撤去了，涂抹了，把它钉在哪里？钉在十字架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明白那圣诞背后的意义吗？那何等了得啊！你们常常会觉得，哎呀，牧师叫我到教会来，牧师叫我侍奉神，不是我呢，你里面要感恩呐。耶稣为你死，我们岂不为他活吗？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很有良心，借着文化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如果这个人被主所救却不爱主，可诅可咒？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讲？这不是律法，这乃是你要心被恩感，于是你在不再为自己活，你会里面有一个做儿子的灵在里面啊。我碰到一些朋友信主多年，里面没有热情，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这是我的父亲，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圣经，只是一个知识。错了，背后若不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怎么活？若不是耶稣，我们怎么走得过来？这么好的福气我们要思想。所以圣诞最重要的意义，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所讲的乃是过去所隐藏的，是过去所隐藏的，是神奥秘的智慧，那就在圣诞里面。前不久大家可能都知道世界一个重大的新闻，那就是智利成功的营救了33位矿工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曾经在电视上看到实况转播的，有多少人看过 OK 多少人看了智利人救出来啊？三分之一。我是那天第一个我在看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要将一个救生舱准确无误的放入到地下几百英尺几百公尺的地下，要将一个临死亡的人一个一个安全的救出来，这个拯救的过程你会想到什么？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真的，我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是光明的地上，一个在黑暗的地下。你想想看，我就把它联想到圣诞。本来我看到报道，他们预计按照他们掘井的计划，按照他们寻找的计划，他们已经有7次失败啊，不要搞错啊，不是一次成功的，7次失败啊。按照他们这样，可能是在圣诞的时候才能把人救出来。同样是圣诞，哎呀，太奇妙的日子了。结果很奇妙，结果第8口下去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 OK， 好，同样是上面和下面，我们会想到耶稣的降生，你会想到耶稣从高天来到世间，又从十架来到坟墓。圣经说圣诞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哎，神原来看我们，我们不是白天吗？这么好的阳光明媚。上帝说错了，过一天少一天，临死的日子就到一天，原来我们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上帝借着圣诞将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看到当时抢救的报道，33位矿工在地下，在避难所里，他们用超然的毅力，曾经用2天的食品坚持了多少天？大家告诉我，17天。2天的食品是不可能的，他们走了，在地下走了几公里的路，走到了那个避难所，结果有2天的紧急备用食物，他们没有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救啊，就用2天的食品坚持了17天。大家想过没有，17天之后他们还能坚持多少天？当食物在17天以后顺利的借着一个小小的孔救到那个避难所里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开始开玩笑了。开什么玩笑？听出来你很可怕。他们说，我们实在不行的话应该可以吃人肉了。前面其实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事情，如果17天所有东西没有了，那我们吃谁呢？强壮的吃软弱的吗？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敢人说。但是当食品下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所有的人都在开玩笑，开这个死的玩笑。大家都在说，若不是下来，可能我被吃了，或者你被吃了。大家想一想，17天之后还能活多少天呢？说明大家都绝望了。再说即使他们源源不断的能得到地面送下来的食物，他们在黑暗的矿坑中又能存活多少天呢？人若走不出矿坑，依然还是死，虽然他不是饿死，也会活活的被闷死。我看到了下到资历矿井营救的矿工的救生舱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号啊？凤凰号。坏，怎么会有一个凤凰号？凤凰号的救生舱向到上面，非常有意思。我看到凤凰两个字的话，中国的文化中凤凰两个字有浴火重生的意思。我想到从高天看下来，我们在地上的世人和黑暗中矿坑里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圣经讲了非常非常奇妙的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只有70岁。哎，70岁啊，我们年日只有，若是强壮的，他说你可以活到80岁。但是大家想一想，70岁80岁以后呢？圣经讲了一句话，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我们的人生在世上最后的结局还是死，那圣诞岂不就是从神从高天来到世间，从十架到坟墓，对我们的一次最终的拯救吗？这次的拯救所依靠的不再是高技术，在资历这次能够救出来是高技术， NASA 天体实验室都在帮忙，不是掘井公司啊，都是卫星测定在地底下都能够这准确的达到的，都是最高科技能够定位这么定准。但是在属灵的角度看，却绝对不是这样，不是高技术，乃是耶稣的鲜血、耶稣的眼泪和耶稣生命的全部。如果把耶稣当作深入到地底下矿坑里的那个凤凰号，那么谁能拒绝最后走进凤凰号救生舱的机会呢？我们看到那33个矿工很有爱心，彼此推让，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吧，最后一个上来一定是英雄，所有的人都走完了，他是最后一个。你要知道不是每一次都能上来的，多少可怕你知道吗？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壁井上有一些石头掉落就卡死了，永远上不来了，多少的拯救计划卡死了，只能再下去或者怎么样都有可能，已经设想了很多的可能会出现事情的问题。所以谁愿意拒绝呢？如果这是一个救生的舱，谁如果拒绝，那么你就永远的死就等候着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圣诞的意义即使说的再多再深，它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人实际的生命中。对一个在黑暗的矿坑里的人来说，如果你不踏进凤凰号救生舱，那它就意味着要面对死亡，这是一个实际。同样，今天如果你不信来自高天的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你一样也要面对与救主耶稣不死的生命永远隔绝的事实。不管你今天在什么职位，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本事，时候一到你什么都没有，你既然什么都没有带来，你也一样都带不走。33个矿工里面有一个63岁的年纪最大的矿工叫葛梅斯，他是经验最丰富的矿工。他一踏出救生舱，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动作？他不是跟妻子拥抱，不是跟总统拥抱，因为总统 每一天每一刻都整在那里全天候的等着所有的人要上来跟他一起拥抱。他第一个上来，不跟任何人做任何的事情，他第一个上来就跪下来低头祷告，一直等到他的妻子上来拥抱他。他起来向品尼拉总统说，有时生命里需要发生一些事情，让你了解我们只有一条命，让人觉得需要改变。我已经改变了，我现在是个不同的人了。这位年纪最大的老矿工将心里的颂赞和荣耀全都归给了上帝。他是一个从黑暗的矿坑里出来之后更深的体认到什么叫重生，什么叫第二次的生命。那个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什么生啊？从神生的。从神生的生命就不再死亡。我想到保罗他做的得救见证，这么一个伟大的保罗，他看自己过去的人生，你知道他怎么定罪自己啊？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慢人的。亵渎神，哪里有神？我自己就是神。OK， 亵渎神，哪里有真理？我岂不就有真理吗 ？OK， 什么叫逼迫人？盛气凌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比我好的。我说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人为我垫背，垫背，还有人可以抓到耶稣面前。耶稣，你看他行淫，按照摩西律法是不是把他杀了？你看，你忘了你昨天还在撒谎呢 ？OK， 你昨天还在夸大呢，你忘了昨天还在贪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他说耶稣基督降世，耶稣基督的圣诞为的是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我保罗信了，我也告诉你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敬佩的。在罪人中，你们要知道我保罗是谁啊？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是最大的一个罪人。然而下一句话说，然而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蒙了怜悯。不是保罗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占得了上帝的恩宠，不是我比别人来得好所以上帝特别看中了我，而是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蒙了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说，一个人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便是什么？有福的。亲爱的朋友，你明白这句话吗？上帝不看你有罪，你有福了。什么叫不看你有罪啊？不是你昨天做什么好。他即使杀人是要死的，你不杀人，你心里也恨人，都是杀人的，还是要死的。你没有奸淫人，你看到一个妇人就情念，仍然是奸淫的，上帝还在判你。但是今天神在行为之位，在律法之位，因着我的信看我为有义，他不算我为有罪，这就是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什么是我们今天对圣诞最好的纪念呢？那就是像保罗一样，承认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需要耶稣的怜悯和拯救，这样你就可以得享一个重生，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早已为你我预备好的所有的福气。保罗讲了何等好的一句话，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给我们了，为我们众人都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能有这样大的福气吗？我们以为美国可能是最美好的国家，其实不然，太多的人在这里摇头，太多人在这里流眼泪，不是这样。上帝的国 所以我盼望今天在座的人人都能够因着圣诞而蒙福。刚才我们说了一句话，说他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谁是高天至大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高天至大者？天父上帝，就是所有受造者都要敬拜的那一位。今天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上帝对世人的救赎的启示已经显明，耶稣基督已经回到了他至尊的地位，坐在父神的什么呀？右边。这就是尊荣的地位，他与父神一同来统治万有。所以有一首歌叫主我高举你的名，其中有一句话是说，主啊，你从高天降世间，做我道路，舍生命背十架，偿我罪债。本来是我的罪，你为我偿了罪债，你又从十架进入坟墓，从坟墓今天就回到了高天。主啊，我要高举你的名。今天圣诞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高天到世间，从十架到坟墓，又从坟墓回到了高天。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上帝对世人的救赎启示已经显明。今天耶稣回到高天，他正在观看地上每一个是否愿意真实的纪念圣诞，是否愿意向他真实的表明，对你对我来说，2000年前耶稣啊，你没有白来，你是为我来的。耶稣就听你我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否愿意向他真实的表明他是你我的救主？我们能否真实的向他表明他的血可以洗净你我的罪？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今天向我们开启，原来圣诞不是一个一年一度在地上所过的一个热闹的节日，乃是要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死，决定我们以后的去留。亲爱的主，让我们真实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让我们真实明白，主啊，你在旷世之前为我们所预留的这么预备的这么美妙的救恩，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就为我们付上了这样如此的代价，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信，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可以与上帝同归于好。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过去你对救恩并不清楚，但是今天你借着这个信息，借着这个圣诞节，你明白了，原来耶稣要借着这个圣诞启示我们，也要拯救我们。如果你现在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你希望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的话，那么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伸出那只圣洁的手，向着爱你的上帝，我们就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在圣诞的季节中来决志信主？有人我知道过去对救恩并不清楚，虽然他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他听明白了，总算明白了上帝对他说话。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过去你也曾经来过教会，或许你的朋友中也有基督徒，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明白圣诞原来背后是一个救恩？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荣耀归给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在圣诞的季节中，耶稣其实还是在告诉我们说，我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要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要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圣诞就是耶稣来叩人的心门。圣诞节真实的意义是你开门，耶稣进来与你一同坐席，这是真实的圣诞的意义。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凭着信心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恩典中，若不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人的面前或者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拯救。耶稣啊，圣灵啊，求你在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真是能够把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求主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是真正圣诞的主，愿我们都能够在圣诞的恩典中有份。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